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哦，看到这么多的人还是愿意来到神的殿中。我知道大家都听说现在因为这个病毒的这个传播，很多教会开始改为网上聚会。我今天还跟他们讲，我说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网上聚会，那不叫网上聚会，应该更准确的叫网上聊天。我觉得网上聚会就失去了这个真正聚会的意义。所以我认为说这个聚会应该是最后一个停止。如果真的这个病毒繁衍的不得了，到处都是，如果说你还能够出去买菜，如果说你还能够出去跟人约人相聚，出去吃饭，如果这些你都可以做的时候，不要先放弃聚会。如果说你真的是到了那个程度，你不能哪里都不能去，只能每天坐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个时候你说你不敢来教会，我还敢有点相信。在那个之前，我觉得不来教会不是因为害怕病毒，是因为教会来聚会对你没有这么重要。所以今天很感谢神，大家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中。那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不要怕这个话题，今天是最后一讲。今天我想神也要提醒我，因为今天最后一讲，今天早上我们电脑出点问题，我就吓得心脏病快出来了，因为我的所有的这个投影都出不来了。我就在想，我们很多时候做事，因为我写这个讲章已经习惯了，每天都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所以都没有在想每一步我是做什么。那这个礼拜因为电脑出了一点问题，我们教会一位弟兄就帮我把这个电脑里面 software 把它更新了一下。更新了一下，我这个脑袋没有想到说每一步每一步有它的原因，还是照着我以前每一步每一步每一步这样做了。今天早上来一看，找不到了，他们看不见我的这个投影去哪里了。哇，在里面就从这个 OneDrive 到 Dropbox 到所有电脑上可以找的地方我们都去找了。然后我那个心啊就砰砰直跳，我在想说，我给了你们所有的填空题，现在我答案没有了，答案全部在这个投影上面。感谢主。所以神常常用一些事情来摇醒我们，我们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做一些事情做成习惯了，每天就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已经做到我脑袋里面没有在想说我做这个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我就习惯这样做，变成一个习惯的时候，神常常要有让一些事情发生，可能是一些挑战，可能是一些困难，可能是一些苦难，在你身上发生，来摇醒你，告诉你这个生命是神所赐予的。每一天我们在地上，神有目的，要我们活出他的旨意。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应当怎样活出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我想现在因着这个病菌的繁衍，在大陆很多地方大家都闭门不出，这个时候我也看到很多的文章，大家开始思想了，说这个生命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在这个地上今天还可以是好好的，明天就可能无声无息的走掉了，那我们到底在这个地上我们活是为了什么目的？难道我们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去死吗？我们人生应该有什么意义？这就是一个苦难带来的效果，让我们来面对这个人生。我们这个苦难的话题已经讲了，前面讲了四讲，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神的这个应许，在这个困难中，在挑战面前，大家不要怕，因为我们有神的应许，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也有神的大能与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战胜这些挑战。今天最后一讲，我们要来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工具，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在这个 苦难面前，我们虽然有这些知识，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但是这些知识怎么能够成为我们战胜苦难的能力？怎么这些知识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来面对苦难，面对挑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诗篇第三篇。我们刚刚已经读了这个诗篇的第三篇，我们在这里就不用读了。我在这里只想跟大家指出来，这个诗篇的第三篇是一个祷告。如果我不知道你的圣经有没有这个标题，我的圣经有个标题叫做诚心之祷告。我们看说诗篇这个第三篇整个是一个大卫，一个大卫的祷告。大卫在什么时候的祷告？他说大卫在逃避他儿子亚沙龙时做的诗。那是大卫在面对苦难，面对困难，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大卫用这个祷告来面对他所面临的这种惧怕的心情。那这真是给我们每一个现在的人，无论你生活中现在面临着怎么样的挑战，不要说这个大的，我们每个人面临的都是世界上现在在哪里都可能有这个病毒的出现，这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是一个阴影。我想在你的生活中还有属于你自己的挑战，无论是你的健康，无论是你的工作，无论是你的家庭，不管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今天我们从大卫的诗篇中来跟随大卫的脚步，来学习说怎么以祷告来面对一个惧怕，一个忧虑。那这里我们要稍微回顾一下大卫所面临的这个挑战，就是逃避他儿子亚沙龙时所作的诗。这一段故事是记录在撒母耳记下的13章到15章。这一段故事是非常长的，所以呢我们不会去念这些所有的经文，我只是告诉你这个故事是出自于圣经的。大概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故事主要是讲大卫的两个儿子。大卫的一个儿子他的长子叫暗嫩，这是大卫的长子，是一个皇位的继承人，应该是按照这个传统他是最有可能继承王位的。大卫的这一个儿子暗嫩爱上了他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做塔玛。塔玛是他大卫另外一个儿子亚沙龙的妹妹。在那个时候这个兄妹之间通婚还是有的，虽然到后面这个摩西时代神说已经不可以有这样的通婚了，在那个时候还是有。所以呢他爱上了他的这个妹妹呢也不是什么大罪，但是他后面所行的就是开始成为恶了。他这个爱上他的妹妹过后，他不是正面的去让他的父亲为他得到这个妹妹，而是呢他设了一个计，他的一个朋友给他，其实是他的一个表亲给他献了一个计谋，让他装病，让这个妹妹来服侍他。当这个妹妹来到他的房间来帮助他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些仆人都让他们走了，单独和他妹妹在房间的时候，他就对他妹妹施行了这个暴力，与他妹妹同寝。那这件事情让我们想到了一个谁所做的恶，就是大卫他自己。当时他与拔示巴也是这样开始的，拔示巴明明是一个有夫之妇，他却跟拔示巴有了那样的关系。那记得暗嫩是大卫的长子，大卫犯罪的时候他这个儿子年龄也不小，应该是知道他父亲所行的，所以他也有这样的胆量来行这样的恶。所以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要当心，你的孩子在看着你，你不要以为你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你可以暗暗的做，你身边的人那个眼睛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看见了。所以 暗嫩像他妹子这个他玛所行的事情很像大卫所犯的奸淫。当他行了这个恶事过后，他做什么呢？他不想去弥补，他没有把他的妹子娶过来，而是他让他离开他，把他赶出去。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但是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认为说，一个犯了罪的人，他心里永远不会有平安。这个罪就算没有人看到，你自己的良心也不会放过你。所以大卫当他做了对他妹妹做了这样的，不是大卫，大卫的儿子暗嫩对他的妹妹做了这样事情过后，他不能容忍再看见他这个妹妹，把他妹妹赶出去了。那这个妹妹从此就没有办法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了，因为她不是处女了，她也不能再嫁给别人了，所以她就到搬到她的这个亲生的哥哥亚沙龙那里去住。那这件事情被大卫知道了，大卫知道了过后，他发怒，什么事都没做。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具体记载说他为什么没有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这个儿子是照着父亲做的恶而做了这样的恶事，这个父亲哪有什么立场说任何的事情？你一个没有在孩子面前没有一个好榜样，你就没有办法来教导。所以这是我们青年家庭团契最近在讨论的一个话题，怎样做父母。怎样做父母之前都说，我们自己要先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才能够有办法带领你的孩子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今天这个大卫对他儿子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他无话可说，因为他自己就是曾经犯着这样的罪。那他的这个儿子亚沙龙后面做的事情也像他的父亲大卫，那是干什么呢？当大卫与这个拔示巴犯了奸淫罪过后，他为了掩盖他的罪，他就去谋杀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那这个他的这个儿子对这个亚沙龙对暗嫩所行的非常不满，他也不讲话，他也不跟他正面交涉，也不跟他爸爸讲，他心里已经产生了一个阴谋的计划。那就像大卫那个时候所设计的一个阴谋，他要这个儿子亚沙龙要想办法除掉他这个长子哥哥暗嫩。那他在心里憋了两年过后，总算找到一个机会。当他决定要剪羊毛的时候，你知道大部分人在那个时候剪羊毛都是一个大 party， 他就跟他爸爸说，我要请我的所有兄弟去我家，我要好好的款待他们，我要做一个很好的庆祝。大卫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们两个之间的过节，在他认为说这件事情过去了就可以过去了，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个儿子心里还在怀恨在心。所以当他的大卫的儿子都去了这个亚沙龙家剪羊毛的时候，他就让他这个仆人把这个把暗嫩给杀了，把暗嫩给杀了，这是他蓄意已久的。那大卫这个暗嫩死了过后，大卫悲伤了很久，他非常的难过。我们讲过，暗嫩本来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储君，但是这样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杀人的这个人亚沙龙也只有逃走了，他也很怕他爸爸发怒，所以他就逃走了。逃走了，在外面又活了，又在外面待了三年多，他又找的机会。我们知道亚沙龙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找了机会让大卫的这个将军把他再从外地跟这个大卫讲，让他从外地回来。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呢？讲故事。就像在这个大卫跟拔示巴的这个奸淫罪最后怎么发现的呢？就是先知去跟他讲了一个故事。那在这里又是以讲故事让他的儿子回来。所以你看，整件这件事情上，他给你投射的都是大卫那个奸淫罪的重演，从上一代犯下的罪，在这个下一代，在这个孩子中间，把大卫这个事情重演一遍。 让我们看到说罪有他的后果，不是说神要追讨孩子的因为父亲的罪追讨孩子，而是因为你父亲所犯的罪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孩子。所以当这个他的儿子亚沙龙回来过后，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过后，他就开始笼络人心。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对他儿子的这个描述是什么呢？他说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都毫无瑕疵。哇，我觉得这美国小姐也没有美到这个程度，从脚底到头顶都毫无瑕疵，表示说他在这个亚沙龙在这个外貌是没得讲的，我们现在比都不要比了，没得讲的。但是这个人有这样美丽的外貌，却有一颗非常丑陋的心。这是神不拣选亚沙龙做这个王。亚沙龙本来是有机会，他是大卫的儿子，但是神一开始就没有拣选这个亚沙龙要继承这个大卫，而是选择了所罗门。那我们这里看到说，我们人常常被外表所倾倒，我们觉得外表很重要，但是神却是看人的心。这样一个俊美的美男子，神并没有要他，但是这个亚沙龙却靠他自己的办法去笼络人心，不停地在这个城门口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呢，很多人就得了很多人的心。最后他就跟他的父亲说，他要去希伯伦，希伯伦是他出生的地方，希伯伦也是大卫开始称王的地方，他说他要去希伯伦献祭。这是什么？以宗教的借口，他说他要去希伯伦献祭，然后在希伯伦他就称王。他就称王过后，他就带着一群人来逼宫，这就是大卫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卫被他儿子逼宫在这个眼前，他就开始逃亡。但在这个时候，大卫来到神面前祷告，他没有抱怨，他也没有否定说这个事情的这个前因后果，而是他到神面前来，把他心里所想的，让这个神的光来光照他的心里，让他这个从神那里来够再次得力。那我们来看这个大卫的祷告。大卫的祷告第一点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增加，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灾祸是突然临到的。大卫前一天大概还坐在皇宫里面看着这些美女在跳舞，第二天就被逼宫，就已经落荒而逃。所以在大卫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跟神说，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他说我真的是看到这个敌人这么多，他说我完全没有料到敌人会这么多。为什么？大卫是一个很好的王，他并不是一个欺压人，并不是一个很苛刻的王。大卫成王是很多人所拥戴的，所以大卫自己完全没有想到说，为什么这么被人拥戴的王，一天之间有这么多人会背叛他，去投靠亚沙龙。这也再一次告诉我们说，靠人靠不住的。不管你是做什么，你是多有权，你是多有钱，你觉得人家对你会多忠心，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人靠不住的。所以大卫在这里跟这个神祈求，跟神说，我实在是很沮丧，我实在是很担心，有这么多人来追杀我。那这个就是事情一个很坏的一个灾害带来的第一个反应，让人惧怕。这个反应不是坏的。当你这个困难出现，灾难出现的时候，当你惧怕的时候，你的这个反应会怎么样？赶快对应，对不对？ 这个事情发生了，大卫不会站在这个皇宫里面在想说，我就还继续睡觉，还是我就继续过我的日子。他不会，当这个惧怕反应的带来的反应，他就会赶快出逃，赶快逃走。这是当我们这个人在惧怕中产生的第一个反应，是一个保护性的这个措施，我们会保护自己。那第二点，第二句他讲到了，当这个反应，当我看到的这个事情过后，这个恐惧让我出逃过后，第二点，这个恐惧所产生的效果就是对我们特别不好的效果，是一个什么？他说有许多人议论我，他得不到神的帮助。我们说恐惧带来的一个保护措施是好的，但是当这个恐惧，当你心里开始动摇你的信仰的时候，它所带来的效果就是让你完全的瘫痪，你不知道能做什么，你现在你开始怀疑，怀疑什么？怀疑神是不是已经离开了，神是不是离开了你。大卫是非常有这样的原因来怀疑。我们刚刚讲到整件事情让大卫想起来的都是他和拔示巴的罪，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卫就在想，他是不是他的这个下场跟扫罗一样，他前面那个王也是神拣选的，但是因着他不顺服神，因着他行恶，神离开他，离弃他，重新选择大卫做王。那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的想法是不就是在很可能就是在想，神是不是同样的因为他的罪而离弃他，不要他做王。那这个时候有这个怀疑在这个心中的时候，大卫的这个信心对自己是否是能还能继续做王的这个信心开始动摇，这个时候带来的效果就是焦虑，开始焦虑，不仅是对他自己的王位开始焦虑，而且他还在怀疑神是不是有能力来救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他看到他的大军反叛大军是如此的众多，第二个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因为这个反叛的敌人就是他亲生的儿子，他又爱他的儿子，他也爱他的王位，现在他都左右两难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要怎么解决的时候，他觉得说神大概也不知道要怎么办。这就是我们常常当这个恐惧带来的焦虑的时候，我们把神缩小了，我们觉得神跟我们一样，我们要做不到神也做不到，我们没办法神也没办法。这就是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眼睛看的什么？第一个看我的敌人有多少，第二个看我旁边的人，许多人来议论我。当我们看自己看人的时候，这个恐惧就越来越大，这个焦虑就越来越深。那在这里有一个字叫做希拉，希拉，希拉是什么意思？它具体的意思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大家知道它有个功能，像我们音乐里面的休止符，停一下，停三拍，停三拍干什么？思想一下，思想一下你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情形。是不是大卫现在说我要想一下，我叹一口气想一下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办。那大卫是一个跟神很关系很深的人，所以他知道说在他无奈的时候眼睛要先转向神。所以大卫接着就说什么？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这个但给了他的一个信心，眼光从困难转向神的时候是重拾勇气的第一步。所以当他说我不再看我不再看我周围的人，我的眼睛来看这个，来看神，看神什么？他说神是我四围的盾牌。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是他自己想的吗？不是，这是圣经上所讲的。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当这个亚伯拉罕他刚刚到了迦南，跟他的侄儿罗德刚刚才安定下来，就碰到了四王五王大战，四王战五王， 在这个创世纪有记录。我们现在觉得那四王到五王是什么的，小孩办家家酒一样的很小的一个战争，但是对于当时想想他们是没有这么多 high tech， 他们都不知道迦南以外什么样，他们也不知道，所以在他们眼中，亚伯拉罕眼中，四王打五王的时候那就是世界大战。所以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刚刚到迦南就碰到了迦南的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也很惊慌。那个时候神是以这句话来安慰他的，所以大卫当他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神的话立刻在他心中响起，就是亚伯拉罕他碰到这样大兵追压境的时候，他是怎么得到神的力量的。创世纪十五章记载说什么？这事以后，就是亚伯拉罕跟四王五王大战过后，把他的儿子救，把他的侄儿救出来之后，他说耶和华在异象中有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在这里神是用这样的话告诉这个当时亚伯拉罕还没改名字叫亚伯兰，他说你不要怕，为什么？因为我是你的盾牌。那这个大卫想到的就是这句话，但是大卫想到的这个盾牌和这个创世纪里面的盾牌，我们在中文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大卫这里讲到他说什么？你是我四围的盾牌。那我们就要去想一想，这个盾牌在古代的时候是有两种盾牌，两种盾牌，一种盾牌是一个什么护身的盾牌。你这个大家我想你虽然没有拿过，你一定在电影里面看过，对不对？这种是跟人短兵相接的时候有一个盾牌是用来保护，是用来护身的。还有一个盾牌，那是一个四维的盾牌，那个盾牌是干什么？是用来进攻用的。那个四维的盾牌不是只遮住前面，它是所有人在一起把上面左边右边前面全部遮起来，一个四维的盾牌。当用这个四维盾牌的时候，不是跟人短兵相接，而是要跟随你的这个将领迈向那个危险的地方。我想你们肯应该看过这样的电影，在古代的时候攻城，他们攻城的时候在城上的人就会把什么石头啊什么箭啊火啊给他扔下来，那这些进攻的部队要靠近城墙怎么样，他们就是用这个四维的盾牌靠近来接近这个敌人。所以大卫在这里讲到的，他说什么？耶和华你是我四维的盾牌。他想到的不是神要让他挡住所有的苦难，他不是神要帮他移去所有的苦难，而是神要带他怎么样进入那个苦难。因为神是他四维的盾牌，是要带着他走进那样的危险，要走进我们的这个苦难之中。那他说大卫想到神给了他的这个盾牌是一个保护性的盾牌，那也告诉他说无论遇到了什么事情，神都会成为他的保护。不仅是神亲自的保护，而且神用发生在他面前的事情来保护他。什么意思？就是说无论我遇见让我觉得说很不好的这个情形，一个灾难，一个苦难，神可以用这个灾难苦难来保护我。怎么保护？神有些时候挪去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觉得我们最爱的那个不能少的，神把它挪去，为了让你能够更多的亲近神。神有些时候用一些事情把我们叫醒，因为就像我今天早上说的，我们做很多事情做成习惯了，做的这个心里面都没感觉了。神要让一些事情发生，让你今天觉醒，为了让你明天能够更好的面对这个生活。所以神让一切的事情发生，不管是好事坏事，神都可以让它成为我们的盾牌，成为我们的保护。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当我们经历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不是没有目的的， 这个我们的牧人要带我们经历这个死荫的幽谷，为了是让我们去那更美的地方，更好的供应，更好的这个更丰盛的这个草场。那大卫在这里想到的就是，神带我进入这个苦难是为了我的益处，当我经历这个苦难的时候，神一定会带领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这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我想大家都知道约瑟的故事，当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被这个从家里最受宠的儿子成为这个奴隶，再从奴隶成为阶下囚的时候，你看到神就是用这个苦难来做他的盾牌，带领他怎么样一步一步接近神给他预备的那个位置，埃及的宰相。你想一想，在这个过程中间，约瑟绝对不知道说为什么我这样越活越糟糕，还做宰相了，我只要做一个自由人我就很高兴了。但是神却用这样的苦难来带领他。那大卫今天想到的神的做法就是这样，他让他的儿子来追杀他，是一定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对于这个四维的盾牌，有一个关键在里面。这个盾牌我们刚刚讲的是四维的，前面、左边、右面、后面、上面，唯独没有后面的，没有后面的。所以当你有这个四维盾牌的时候，你只能跟着你的这个元帅往前走。如果你说太危险了，那边又是火又是箭，我转身逃跑，那这个盾牌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了，你就往后一跑，你就自己完全暴露了。所以当这个大卫想到的这个盾牌的作用的时候，他就知道说，我跟随神往前走的时候是艰难的，是可怕的，但是如果今天我不肯顺服，我要逃跑，那是什么？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当以色列人在红海边的时候，他们也面临这样的困难。如果他们跟随神过红海，哎呀，这是真的很危险，就算水在旁边筑起了两道水墙，你走在中间你也会腿发颤，要哪地方神如果手一松，不是就把你全淹下去了吗？往前走是危险的，但是往后走那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因为后面就是埃及的追兵。所以大卫在这里他想到的第一点，神是我的盾牌，我不必害怕，我跟着他往前走，我知道他一定会保护我的。第二点，大卫在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神是我的荣耀，神是我的荣耀。这个也不是大卫所发明的，而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43章。神说，就是凡称我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成造作的。神说他创造人是为了他的荣耀，所以大卫在这里马上就想起这一句话，他说神他不仅是我的盾牌，他还是我的荣耀。为什么会想到这一点？我们要想一想大卫他当时的情形，他本来是个王，本来是坐在王位上，本来是戴着皇冠，今天他落荒而逃，王位没有了，他的荣耀应该是没有了。所以当大卫来思想说他现在落荒而逃，他到底失去了，是不是失去了他的荣耀的时候，他想到了他的荣耀不应该是在皇冠上，他的荣耀是神，神是他的荣耀。我们常常这一点会在我们每一个人中间，我们都会常常忘记，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神是我的荣耀。但是当神给你恩典，让你有了财产，有了学位，有了工作，有了家庭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你那个时候的荣耀到底什么是你的荣耀？很多时候这些神给我们的这些恩赐，无论是我们的地位，无论是我们的财产，无论是我们所 得到的成就，我们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荣耀放到了这些身上。所以当神让这个苦难发生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到底什么是我的荣耀。我们有些时候想这个荣耀这个词好像很抽象，那我就给你们实际一点，你想一想，你没有什么东西你就活不下去了，对不对？我们有些时候觉得说，我要没有这样，不论是我没有我的工作我就活不下去了，或者我没有我的家庭我就活不下去了，我没有我的孩子我就活不下去了，或者是不管你这个填空，你想一想，在你生命中你没有什么你就活不下去了。我告诉你，那样东西就是你的荣耀，因为你把你的生命都交给了那样东西，你觉得没有那样东西你就没办法活了，你就是在为那样东西而活。今天大卫当这个面临这样的苦难的时候，我想大卫当时认为说，他的荣耀应该是他的王位，对一个王来说荣耀是他的王位，对一个王来说有这么多跟随他拥戴他的这个百姓，那是他的荣耀。但是今天神说，我把这些全都拿走了，我把这些全都拿走了，你来想一想，你是不是说神真的是你的荣耀？我们常常说神是我的荣耀，说习惯了，没有再想。当神把这些拿走过后，会逼着你去思想，什么是你的荣耀？如果你的荣耀放在这个世界上，放在这些物质上，那你的这些荣耀真的会让你很焦虑。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不管是你的钱财，不管是你的地位，不管是你的成就，你的家庭，有一天都可以不见了。上一刻还好好的，下一刻可能就没有了。都有可能，如果那些都是你的荣耀在那些东西里面，你每天就只有活在不安的中间。这就是人为什么说我们在跑一个这个 rat race， 我们在跑一个这个老鼠跑的这个轮子，因为我们很担心失去那个荣耀，所以我们每天都不得不在那个跑道上努力的去维持这个荣耀。现在神给大卫这个机会，停下来想一想，谁什么是你真正的荣耀？以前这个早期的这个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前辈屈能多摩，他有写过这一段话。他说什么？他说我怕什么呢？是死吗？他说但你知道基督就是我的生命，我死了就有益处。是放逐吗？他说地上的一切丰盛都是属于主的。是失去财富吗？他说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因为世上的一切惧怕在我眼中都是不足在意的，我对着他带来的一切利益微笑。他说我不怕贫穷，我也不羡慕富有，面对死亡我也不退缩。这就是真正的一个以神为荣耀的人，没有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惧怕。这也是这个大卫后来在诗篇里面讲到的，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所以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要停下来问问自己，我为什么怕？是不是我把我的荣耀放在了不稳定的世界上？如果我的荣耀建立在神这个磐石上，我应该无可惧怕，就如这个屈能多摩所说的。然后大卫在思想，神说他不是，神是我的盾牌，然后神是我的荣耀，在思想什么？在思想神的作为。他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在这里大卫讲到的用声音来求告耶和华是什么意思？我们的祷告，这就是大卫的祷告。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大部分人是用献祭来求告耶和华。那大卫说，现在我的声音，我的祷告就是献给神的祭，我用我的祷告来求告耶和华，他说什么呢？他就会应允我。哎，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每个礼拜五祷告会，感谢神，很多的人来参加。现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常常说，我们不是在对着空气讲话。你的祷告是不是有效，要看你的祷告是不是有信心。在这里大卫说，我开口祷告，我就知道神一定会应允我。因为神为什么会应允我，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话语，熟读神的话语，才会有这样的信心。大卫凭什么说神会应允我？他在这里加了三个字，他的圣山上，圣山上应允我。当时的圣山还没有圣殿，在大卫那个时代，我们知道圣殿是所罗门建的，是他儿子建的。大卫那个时候，他把这个约柜放到了那个时候的大卫城里，就在那个山上，锡安山上，但是不在那个圣殿的位置，是在这个大卫城里。那个是约柜是在这个圣山上。当时那大卫说，当我想到神他为什么会帮助我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这个圣山上的约柜，我想到的是神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大卫先想到的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在惧怕的时候神给他的安慰，现在他想到的是在那个安慰之后神与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那我们看到这里所记载的，他说什么？他说这个我们刚刚看到的第一节，现在后面讲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怎么知道我必能得这地为业呢？他在问这个神，神说你给我这么好的应许，我怎么知道能够得到呢？他说这个神对他说什么？你去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雕鸽雏鸽。然后他说亚伯兰取了这些来，他把它劈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然后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我们看了这些，我们现代人都会看了一头雾水，我们是要 barbecue 呢，还是要开宴席呢？搞这么多吃的要干什么？那这就是古代人签约的方式。我们现代人是找一个人公证，然后给你看一下 driver license， 给你敲一个章，就立约成功。现代人所以一天到晚毁约的人很多，因为太简单了。古代人立约是按这个方法，要找这么多的动物把它从中间劈开来，然后呢，正规的立约是立约双方都要从这个动物中间走过去。代表什么意思？如果我毁约，我就会跟这个动物一样被劈开，就是不得好死。这就是他们郑重立约的方式。当那日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看到，当亚伯兰把这些都摆好了，他是想到说神应该走过去，他应该走过去，两个人就算立约成功。但在这个时候天突然变黑了，天突然变黑，本来是在白天变黑了，然后亚伯兰就睡着了。那个时候的人都是日落而出，日落而息，所以他们一天黑就会睡觉，这也是蛮正常的。所以亚伯拉罕他马上睡着了，睡着了过后呢，只有看到火把，那就是一个神的代表从这个肉块中走过去。等亚伯兰醒来的时候，这个约已经立完了。那表示说什么呢？这个约是一个单方面要守着的约。神在这个火把从这个肉块上走出去，说哪一方失约，我都会承担这样的惩罚，我都会被劈开，这个约我一个人承担。那当时我想亚伯兰并不明白这个意思，就是当在大卫想起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神怎么能够单方面的来承担一个保证这个约的完成。但是我们今天的人都知道，2000年以后，因为人的毁约，神派遣他的儿子为我们钉死，付了人毁约的代价。因着他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流血和死，让这个约能够完成下去，神能够守住这个约，赐福于所有相信他的人。神做到了。当大卫那个时候想到这个圣山上 神与亚伯兰所立的约的时候，他不知道神怎么守，但是他知道神是一个守约的神。所以当大卫说我全心的信靠你，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一定会应允我，因为你跟我有约在身，你保证这个约一定实行。所以当这个大卫如此去想的时候，他思想了神的话语，他思想了神的作为，最后他就能够怎么样进入属神的平安。所以他说什么，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大卫现在所讲的话跟他一开始好像是判若两人了。到底什么改变了？是追兵不再追他了，还是他的儿子说我现在知道悔改了，你还是回来做王吧？到底什么改变了？外面什么都没有变，唯一改变的是大卫在祷告中重新思想神的应许，重新思想神的作为。他知道这样一位神绝对不会离弃他，这样一位神绝对不会置他于危险而不顾，这样的神一定会看顾他。变的是里面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说，他说神所赐人，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保罗对这个神所赐的平安的一个理解。他告诉我们说，当人得到平安的时候，跟外面的环境没有关系。保罗说这个平安是从神那里来的，不是要外面环境改变了这样才会有平安。他说这个平安是从上面，当你跟神的生命相连，当你思想神，你明白神的应许的时候，神的这个平安就能够到达你的心里。第二个，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他说这个平安能够什么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神所赐的平安绝对不是一个正面的想法，绝对不是说我好像我只要这样想神大概会听到我的祷告。他说神所赐的平安是一种力量，它是一种力量。在这里他说他保守，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那些士兵在这个城周围巡逻的意思。他说神所赐的这个平安能够看顾你的这个心怀意念，他能够保守你，让你在这个危险中不致惧怕。那最后他说什么呢？不仅是一个力量，他说这个平安是从上面而来，是能够有给你力量。然后他说这个平安一定要在哪里？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很多人觉得说没有平安的时候，按照世界上给我们的做法，世界上教我们很多得到平安的技术方法，比如说教你说怎么打坐，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让你怎么去默想，然后就会告诉你说你去外出郊游，或者去到人群中去 party。 这个你要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告诉你怎么对付焦虑方法的书，你去看，它都是从这些方法来下手，告诉你说焦虑了你就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你就可以睡觉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书？因为大家都很需要。为什么还一直出新书？因为没有一本 work， 都大家找了都做了半天，还是没办法放下这个焦虑。因为他们所对付的不是焦虑的根源，是这个表面的现象，成天叫你有正面想法，成天叫你往好方向想，这些东西都没有用。因为你焦虑的根源在于里面，你里面你的荣耀在哪里，你的依靠在哪里。所以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变，但是大卫却有了属天的平安。这就是 C.S. Lewis 讲到的，他说喂养你的惧怕，你的信心就会饿死，喂养你的信心，你的惧怕就会饿死。当我们面对困境，面对挑战，当我们面对这个病毒在这个世界上风行的时候，你是要喂养你的惧怕呢，还是喂养你的信心？你会 人会面对同样的事情，会有完全不同的生命，看你愿意相信谁。是相信这个世界告诉你说就是只有你自己最可靠，还是相信说神是我四围的盾牌，他是我的荣耀。第四点，最后大卫宣告他自己的信心，他说什么？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在这里大卫看到了，当他思想神，他看到了救恩是不属于人的，救恩是属于神的。一个人在这个困难中是否蒙拯救，不是说我准备的有多充分。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我准备的越充分，我就这个危险对我来说就越小，我永远准备不完。因为现在大家买口罩、买酒精、买防护服，还要买吃的、买穿，我不知道你要家里面要开个多大的仓库，你才能够准备得好。你永远准备不完。但是大卫说，他说拯救不是在你准备的有多充分。我不是叫大家不要准备，这个当做的事情你应该去做，但是当你这个当做的事情变成了这个无形的恐惧，你对这个未知的未来的焦虑的时候，我就说你这个就已经变成了这个恐惧带来的不好的效果。本来恐惧带来一个保护的措施，当你走过这条线，你变成了恐惧给你带来的这个焦虑的时候，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来面对这个恐惧，你都没有勇气来面对明天。所以大卫在这里说，当我这样祷告过后，当我思想神的话语，思想神的作为的时候，我现在有的平安是因为我知道我在这场灾害中，我如果得救乃是出于耶和华，绝对不是我的脑子多聪明，我设了多少的计，我怎么把对方打败了。他说其实大卫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打败对方，他知道一切出于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都知道大卫在早期跟这个巨人面对面的时候，他就知道得胜绝对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神的能力。今天他把这个面对的苦难就像他当初跟巨人上战场一样的情形，他说今天我面对的这个苦难也像是一个巨人，那我也很清楚得胜绝对不是靠我自己，乃是靠我后面的神，是属于神的。所以他会讲到什么？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碎了，就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我们每次读到这一段都觉得说他好残忍呢、但是你想一想，他这里给我们的一个画面是一个什么画面？读诗篇的时候千万不要照着这个字句去读，去用你的心去理解。大卫在这里想到的画面是他与狮子搏斗，与野兽搏斗的画面。大卫在这里想到的是说，真正我的敌人并不是我的儿子，而是那让我恐惧的撒旦的力量。他说是这个撒旦的力量在后面让我恐惧，让我焦虑。他说神，我相信你，你一定能够战胜这个撒旦的力量。你对付这个撒旦就像我对付这个野兽一样，你会打在他的脸上，把他的牙齿给敲碎。这个时候大卫的信心已经是有根有基了。那他在这里最后加了一句什么？他说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我们知道说惧怕最后最终战胜是要连于基督的身体，因为这个惧怕的反面不是平安，不是勇气，惧怕的反面是爱。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这个约翰讲到说什么？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驱除惧怕不是用勇气，驱除惧怕是用爱。怎么爱？到 这个肢体中去爱，到弟兄姐妹中去爱。当你能够去爱人的时候，当你爱神爱人的时候，你就已经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你的眼睛不是在看到我的敌人，不是在看到我的困境，你的眼睛自然会转向神。所以大卫说，最后这一步，我明白神的旨意，我相信神的应许，最后这一步什么？我知道救恩属于耶和华，所以我会进入百姓中间，他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我们都知道，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我们惧怕的时候，你在弟兄姐妹中，无论是团契，无论是聚会，当你跟肢体连于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基督的身体，有什么可怕的？基督是你的头，还有什么能力比他更大？所以大卫在整个这一篇祷告的时候，让我们看见，面对惧怕，我们以祷告，以祷告来对抗。现在在这种冠状肺炎横行的日子里面，我们除了买口罩、买酒精，更重要的，我们需要更多的依靠神，因为神他是什么？我们的盾牌。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他，他就必应允我。所以我现在跟大家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如果你今天不记得我讲的什么，你过一下子就忘了，不要紧，我知道现在大家记忆力都比较差，我不会责难你们，但是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当你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希望你记得神是你的盾牌，是你的荣耀。好啊，我们请后面帮我们放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全然的
神，让我们每天来思想，谁是你的盾牌，谁是你的荣耀。面对现在这么天灾人祸不断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这个磐石之上，你才不会因着环境的改变而失去平衡。
我全然的神。
让我们低头一起来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你从来不会让我们单独去面对任何的挑战、任何的困难、任何的苦难。主，你是我的盾牌，你带领我前行，你带领我们进入这些风浪之中，因为你要让我们在其中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让我们在其中学习认识神你的话语，相信神你的话语，让我们在风浪中能够塑造出基督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在现在这样危难的时刻里赐下你的宝贵的话语，愿我们众人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对一切挑战的路灯。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